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美国通过军援法案，美国重扛领导世界重任。美国众议院星期六呢通过总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用于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加沙等冲突地区人道救援，以及台湾和菲律宾抵御中国的威胁。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习近平、普京和伊朗是真正的邪恶轴心，正在协调行动，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经得住历史评判。拜登总统表示，一旦参议院通过，他将尽快将其签署成法律，以满足乌克兰紧急的战场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国会两党及众议院议长的努力，让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那么，美国如何在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艰难共识？对外援助法案的通过有什么历史意义？国际社会又如何看待美国的地位和责任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外界评论，美国众议院对外援助法案的通过是近年来罕见的两党共识，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近10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其中一大半就是援助乌克兰。那么为什么这个议案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主流国际社会和民主阵营对此都欢呼雀跃呢？
这次援外法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共和党的阻挡和拖延。众院议长共和党的约翰逊就先前就讲过，就是美国优先。美国在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之前，应该先处理好美国自己的问题。那首先就是美墨边境安全的问题、移民潮的问题，其次呢还有经济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再有呢，很多共和党人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和民主党不一样。他们主张乌克兰就是割地求和，不赞成美国继续增加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还有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如果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做得不顺利，那么对共和党赢大选它是有利的。那只是呢，前些天我们看到约翰逊改变了态度，这一来是因为拜登政府已经在处理边境问题，二来也是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比较严峻。因为很多军事专家都说，如果外援不能及时的送到，乌克兰很可能扛不过今年的冬天。那么如果乌克兰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而失败，那么人们当然就会归咎于共和党的拖延，所以对共和党也不利。川普前些天也讲了话，他也谈到应该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的生存对美国也很重要，只不过呢他主张用贷款的方式来援助。另外呢就是敦促要求欧洲的盟友也来增加援助。这次你看美国拨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是600亿，过去两年多美国给乌克兰有700亿的援助，这次600亿至少可以打个一年半左右，甚至更多。那么主流社会和民主阵营当然这件事非常欢迎了，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形势确实很严峻，乌克兰的生存呢确实对大家都很重要。那么这600亿呢就好比是及时雨，当然大家对这个都表示非常的欢迎。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媒体和自媒体的许多反应，很多人呢用 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我心目中的美国又回来了，来形容呢他们对国会通过对外援助议案的这个赞赏。我这里呢也来引用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妮妮啊，这位网友他说，这才是让美国更伟大，美国依然是民主灯塔。另外一位叫 YBOOO， 这位网友说，美国终于睡醒了 Sky Eyes， 他说，美国不消灭敌人就会被敌人所消灭，美国必须做正确的事情，站在历史的正确立场，这就是历史的评判。我们看到，也正如一位民主党议员所说啊，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共和国的守护者，当世界指望我们领导捍卫民主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相信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看法。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的这个意义呢？
在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东欧剧变以后啊，其实整个世界弥漫着非常乐观的情绪，大家认为呢，独裁专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我们进入了民主自由的时代。我记得弗朗西斯·佛山先生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看到民主自由时代的到来，相反呢，一个独裁专制开始卷土重来。前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如大家所愿变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而在普京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在中国进行了40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戛然而止，一个新的政治强人或者说政治狂人横空出世，他要把中国从后极权主义拖回到极权主义。世界面临了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民主与专制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决。如果说我们此时美国不站出来领导世界，这是不履行历史的责任啊！两党不共同的来对抗邪恶的轴心，那么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呢？实际上，我们会要看到，这样如果俄罗斯啊失败的话，俄罗斯取胜，乌克兰失败，就会带来在台海危机，习近平会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同时在南海行使霸权，东海行使霸权，整个世界不得安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他在敏感的时刻团结起来，共同推动这一法案，这就是让习近平感到非常奇怪的事。明明两党斗成这样，为什么在历史的关头他们会一致共同的维护一个正义的决议？这是独裁者永远无法理解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Max 的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一期节目这个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这位 Max 网友他说，美国现在不领导世界消灭邪恶轴心，珍珠港事件和911还会再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Crazy Zoe， 为什么需要美国来领导世界？美国有何德何能领导世界？美国领导的世界给全球带来多少战争灾难？美国又吸了多少发展中国家的血？好，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涉及到这些网友们的不同意见和他们的不同的关切。这个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些反对这个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声称，我们拨巨款保卫远隔万里的乌克兰边境，却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边境漠不关心，这是美国的耻辱。我来请教胡先生，孤立主义或者说是门罗主义呢，历来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在共和党党内更是如此。但是大多数国际舆论都认为，这一次民主党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和美国的孤立主义或者说门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嗯，
美国确实有孤立主义或者叫门罗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呢，它是一定时空的产物，是地理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你看地图嘛，美国东边是大西洋，西边是太平洋，和欧亚的国家那是这个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在一两百年前的物质条件下和技术条件下，那欧亚国家出了什么事儿，那对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影响，所以美国可以置身事外，所以才会有门罗主义。那现在呢，时空背景已经整个变了，变得非常大非常大，地球变小了，空间距离变得不重要了。那现在我们是什么时代呀？我们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你看地球村小的成了个村了，关系密切到那个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已经和别的国家和欧洲亚洲的国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密不可分。所以现在美国就是想回到门罗主义它已经不可能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们看到呢，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那么到了现在，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他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这个角色，美国是没法推掉的啊，他想推掉也推不掉。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战争呢，美国又站出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那个美国这个议长约翰逊的讲话，他也谈到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全局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谈到这个中国、俄国、伊朗的这个邪恶轴心。那么显然从这些讲话都看得出来，现在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考过去的一些考虑，和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倒没有太多的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说跟门罗主义、孤立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那么我们看看美国信奉的另一个实用主义理论，那就是实用主义。我们看看呢，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话，他呢实际上是用这个实用主义的原理来试图打动许多议员。他说，我宁愿现在把武器装备提供给乌克兰人，也不愿意未来不得不把我们的子弟兵送到乌克兰战场。这让人想起了二战时美国的经历。我来请教张博士，俄乌战场会不会像当年的欧洲战场？您怎么看美国国会两党这一次达成的这个艰难共识呢？
我认为不会，因为二战的时候啊，那时候欧洲整个战场是分裂的啊，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算计。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领导下，北约和欧盟国家它是团结在一起的，就是在战争之初，美国就扮演了领袖的角色，美国就提供了强劲的情报，甚至准确到某一天某一时刻啊，俄罗斯会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时欧洲和乌克兰都不相信，而事实证明美国的情报是精准的。在之后，美国得联合北约得俄罗斯进行了强大的制裁，包括对他金融系统的打击，所以说乌克兰才能够走到今天。当然了，与乌克兰人民勇敢的抗争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是通过闪电战赢得了战争的开局，但是普京的闪电战却以失败告终，并且我们要看到普京号称十几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就可以凯旋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所以说两者截然不同，目前美国和他的盟友紧密团结在一起。其次呢，从这一场这一次的援助法案的通过，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两党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见，存在不同的党，存在党争，但是他们有一个基础， 这为什么是独裁者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他们都站在共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站在正义文明的基础上，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所以，当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两党会迅速统一。其实这种例子啊，并不罕见。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迅速的就开始对日本进行反击，两党议员也站在一起。911事件发生后，两党议员也站在一起。而今天世界面临重大的关头，很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两党议员又勇敢地站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有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俄乌战争，北约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告诉人们，敌人的一个行动远胜朋友的千言万语。欧洲北约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和威胁，就欧洲自然和社会资源来说都超过美国，在应对中俄竞争和威胁上应分工协作。欧盟和北约应争取自立、自理和自主，而不能一味依赖美国，陷美国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好，另外一位呢叫柴 dog 2023，他说，美国这一次的军援法案确实标志着美国重新回到了领导自由世界、对抗邪恶强权的位置上。但这一次的军援法案，第一，来得太晚；第二，还要进一步解除乌克兰使用这些军援武器的限制。如果两年以前就有魄力直接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并允许乌军直接斩首莫斯科，俄乌战争很可能早就结束了。另外一位叫 Leo 徐，他说，自由世界的行动总是太慢，越慢你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普希金根本就没有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呢，我们很多网友呢都欢呼这次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军援法案，但是普遍认为太晚太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这个议案来得太晚来得太慢了。首先胡先生。
当然在我们看来是这些外援来的就是太晚来的太慢，但是从当事国的角度来考虑，你要一下子就给那么多而且那么高的这种援助也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包括中东的冲突都让我们去关注又有些担忧的一个原因。也就到目前为止，那么这些战争还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程度上开打的，而这里呢，也就双方都没有使出全力，也就是都没有使出他们的全部家当，但这样一来呢，因为战争这个僵持下去，僵持不下，就有可能战争就可能会逐步的升级，那么在一个核时代，尤其又是有这个核大国参与，那么这个仗会打到什么程度，为止，这就变得就是现在就是很难预断，让人就很担心。但是如果当一方他为了担心这个战争的升级而自己约束自己，在支援的时候有种种的这个拖延呢，降低他的这个军援的这个程度啊，那可能对战争本身又很不利，所以其实他现在是面临这么一个困难。
好，张博士您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呢，民主它总会有不同的声音，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没有办法，这是民主制度形成。在同时呢，有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核大国，是民主世界不愿意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因为这会毁灭人类，所以每一个进展都必须有条不紊。如果说马上把所有的北约派军队或者直接的美国参战，可能很快会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但是俄罗斯一旦发动核战争， 对世界整个危害可能更大。所以民主有具有一个缓慢的讨论协商，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但民主不会犯大错。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 Jack 刘，他说美国国会总算通过了，乌克兰可是望眼欲穿，两党内耗已经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影响，会失去欧洲盟友的信任。另外一位呢叫 Medvedev Dmitry，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一对外援助法案，为多个地区提供援助，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加沙、台湾和菲律宾等。这一举措凸显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挑战时。以下是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如何在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共识？美国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共识，通常需要复杂的政治协商和外交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共识的形成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各方的妥协，以及与盟友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密切协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讨论问题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反应。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外交部的正式回应和说辞，但是根据中国的一贯立场，不难预测北京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历来秉持公正立场，不拱火，反对向俄乌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和军火。正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张奇志，他发表的评论呢，就代表了中国这方面的立场，说$950亿用于购买杀人武器，谁邪恶？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儿吗？这其实就是北京的立场。那么我来请教一下胡先生，等一下我们要专门讨论中国暗中支援俄罗斯的问题，现在呢就请您分析一下北京的这个不拱火、不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的所谓公正立场，它到底公不公正？它真的是公正的吗？胡先生。
其实在俄乌冲突中，中国政府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公正，也不是中立的。那我们都记得2年多前，中国在举行北京冬奥会，普京出席了开幕式，还和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方面说和俄国的友谊尚不封顶，然后普京回去之后就发动了亲乌之战。所以我们可以推定，普京是得到北京的背书之后才敢于发动战争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这个仗打不打得起来都是个问题。另外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直接的向俄国提供武器的援助，但是提供了大量的其他物资的援助，包括一些准军事的物资援助，所以中国明显是偏袒俄罗斯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呢，中国他很注意，从来不跟乌克兰撕破脸，他不跟乌克兰翻脸，从来不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还好几次呢还要出来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还提出一些调停的方案。那乌克兰呢，他也不好直接和中国翻脸，因为他希望尽可能的缩小他的对立面，他不会和中国直接翻脸。那这么一来呢，就给外界一个感觉，好像中国政府是个貌似是中立的，貌似是公正的。那其实我们回顾整个这个过程，这个仗之所以打得起来，是和中国政府在那儿当后盾有关系。这个仗之所以能打到今天，那和中国在给俄国提供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它貌似中立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一个虚假的。
中共历来呢，它在口头上至少它是讲究区分侵略战争和非侵略战争的，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按照中共的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不拱火，我们不向保持中立，我们不向任何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 武器提供军援。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呢，美国当年似乎就不应该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中国的这个逻辑经得住推敲吗？
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啊，它历来就是精神分裂啊，它的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所以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指问。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些曾经加盟共和国，他们退出苏联以后呢，曾经签立了协议，并且在联合国备案，承认各自的主权，这是铁打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嗯，
但是呢，中共他说了不谴责俄罗斯侵略。并且呢，暗中帮助俄罗斯，这也是事实。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泽连斯基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战争没有何时结束，你们要问这个战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跟中国就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一直在或明或暗的在支持着俄罗斯。但是呢，中共这种精神分裂其实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我刚刚看到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就发表了复旦大学冯玉军的文章，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必败无疑。他就提出了这一个俄罗斯的这种没有这国际正义，同时呢乌克兰得到了国际的支持，再加上俄罗斯军备信息的落后，以及普京长期掌权，这四大要素决定了俄罗斯必败无疑。所以提出了这是体制内的，现在还在任教的一个法学教授提出了这么一个明确的观点和文章，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正义的声音和中国有良知知识分子的声音。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想呢，用我们几位这个观众的评论，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Siri， 这位观众他说，美国需要援乌，但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欧洲达成协议分摊援助，法国还能派几点兵做做秀，其他国家呢？再这样下去，中东开战，美国还有多少余力？鱼次郎，只要美国不要限制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本土，对乌军百般限制，不要压着乌克兰让俄罗斯打就可以了。Jack 刘说，俄罗斯现在是战时经济，表面看没有事，其实在大失血。战争是纯消耗，不产生增值，战争结束只怕俄罗斯吃青瓜都有问题。另外 Jack 刘他补充说，中国角色很尴尬，道义上俄罗斯就是侵略，但战略上又不想俄罗斯垮掉，所以他左右为难。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